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6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大批 P2P 网络理财民间集资受害者星期一上午从中国各地到北京维权请愿；中共当局出动上千警力和数十辆大巴严阵以待，请愿集会被当局阻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及前特首梁振英最近先后表态反对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陈浩天讲演讨论香港独立建国等问题。陈浩天表示这是干涉香港的新闻自由。朝鲜的国家媒体星期一指责美国违反改善双边关系的承诺，称美国所说的去核化之前不会缓解对朝鲜的制裁是蛮横无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大批 P2B 网络理财民间集资受害者星期一上午从中国各地到北京维权请愿，当局出动上千警力和数十辆大巴严阵以待。中国银监会所在的北京金融一条街一带各个路口和地铁站出口都有警察盘查行人，许多外地请愿者还没有接近银监会就被送上大巴等待遣返。原定当天上午9点举行的请愿集会被当局阻止。网络视频显示，先到北京投诉旅店的请愿者半夜被警察查房并带走传唤。一些请愿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没有出面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反而派出警察镇压压制受害投资人，让他们感到无助无望。投资人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上海高铁车站有进京请愿者被抓。美国之音致电上海铁路局公安处询问，但无人接听。中国银监会信访部门电话录音提示线路忙，记者多次打电话均无法接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是一个热题，现在台湾面临中国大陆的强力压制，台湾人现在的身份认同有什么问题？就这个问题，美国之音邀请台湾前总统府发言人、台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以信，以及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来给我们来讲述这个问题。那么继周子瑜事件之后，台湾另一位女星也为不过脑说自己最爱的国家是台湾发出道歉的声明。宋云华到底错在哪里？一中原则为何连中小学生也不放过？习近平是否真的了解台湾的民意？此外，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拉丁美洲之前，在台北举办南岛民族论坛，称南太平洋友邦是台湾的兄弟姊妹，并强调台湾与该地区的语系与历史文化上的连接。台湾是否能够借这样的文化连接在外交上走出一条自己的出路？这对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又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之音海峡论坛邀请台湾前总统府发言人、台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以信博士，以及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范世平教授来给我们做深入的分析。那么蔡英文总统访问拉美， 与太平洋、南海诸岛称兄弟，这样的做法是否能防范北京挖走台湾的邦交国呢？陈以信说，
首先总统出访啊，是台湾稳固对外关系邦交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哈。但是自从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啊，他的出访的成效似乎并不会很明显。我们可以举例来看哦，在蔡总统一上任之后就前往巴拿马参加总统的就职，但是巴拿马在一年之后啊就与台湾断交。那么陈副总统在上任之后也有前往多米尼加访问哦，也是参加总统就职，但是在一年半的时间多米尼加也跟台湾断交。今年四月蔡总统有前往非洲斯瓦季兰访问，当时没有顺道成功的访问布吉纳法索，在一个月之后布吉纳法索就断交。所以事实上总统出访虽然是很重要稳固外交关系的方式，但是蔡总统出访的成效其实并不明显。所以在这一次前往巴拉圭的访问，其实也不代表巴拉圭的邦交就一定非常的稳定，台湾必须要时刻的小心哦。那么尤其如果考虑到国际的因素啊，我们可以从巴拿马跟多米尼加的断交的例子可以看出来。事实上美国在这个方面的影响力哈，事实上是这个是有问号的哦，就是说台湾在这个对外关系上面的维系哦，原则上还是要靠自己。至于刚才提到说南岛民族论坛他你说中断了十年，事实上这个说法有一点跟事实有点距离，原因是因为哦其实南岛民族的国际会议哦，已经从2002年开始到今年是第16届，每年都有举行啊。那所以说即使在马政府执政期间，还是有超过26个国家超过2000位的来宾来参加。那只是今年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说中断十年，会不会是活动的形式有所调整？那这个地方我必须要指出来，就是在学术文化历史的角度，其实对于南岛文化的重视跟台湾的关系的联系一直都是政府关注的焦点。但是如果将南岛文化的议题提升到两岸甚至外交对抗的这种场合的话是不是最好的做法，其实大家应该要慎。
在面对中国大陆的时候，台湾人应当怎么样自我定位？台湾的原住民和台湾后来的移民又应当怎么样进行自我身份认同？就这个问题，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说：
好，我现在谈一下这个南岛民族论坛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台湾有55万的原住民岛，大概在台湾人口的2%左右啊。虽然人口不断多，但是也算是台湾，就是说我们讲的是这个四大主要的这个族裔的哈。那我们的原住民他跟这些南岛的很多国家，他们的语言实际上是有雷同的地方，而且很多文化上也蛮接近的啊。所以我想这个主要还是希望能够跟这些南岛国家在文化上有更多连接。那当然我们今天南岛的国家很多是我们的邦交国啊，那我们刚刚这次的会议当中也有我们的邦交国来参加了。那我们知道中共最近也不断的在特别对这些南海地区或者是南岛地区的这些国家呢进行在经济上的一些拉拢动作。那其实这个也引发了周边国家的紧张啊，特别像澳洲啊纽西兰也蛮紧张，因为他们这些国家距离纽澳都蛮近的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说这方面一方面强化到是文化的连结，但一方面我觉得也有就是在外交上的一个巩固了啊。至于说有关于故宫啊，说是这个去中国化，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故宫里面最主要的这些典藏的宝物啊，就是1949年从中国大陆迁过来的。那我们知道现在只是说过去我们常讲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就是大概这个从政治上来谈，就是从中共的坚持吧。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台湾的做法就是说中国事实上是台湾的一部分，应该说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个部分啊。台湾文化很多元，它有包含了中华文化，也包含了这个所谓的南岛文化、原住民文化，这是我们看到客家文化。
那么 在此之际，台湾强调台湾的多元文化，那么这种多元文化跟中国的或者是跟台湾原有的中华文化是否有冲突呢？陈以信说，
文化啊，它之所以动人啊，然后有穿透力啊，是因为来自于文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外交的力量。所以要透过文化来达成外交啊，是一个不是非常直接的一个方式啊。我的看法是认为说哈，刚才我其实同意世平兄在谈的说，台湾目前的文化状态是多元的。事实上，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多元的，这个是可以同意。那么多谈南岛的文化跟台湾的联系因缘关系，其实呢并不代表跟中华民族这样子的文化或者概念必然相冲突哦。所以可以看到，即使是在马政府执政的期间，在南岛的民族国际会议哦，它只有扩大然后不断的深化来做讨论哦，所以这两者是不必然的冲突。但是如果今天要将文化的传递、文化的连结上升到希望在外交上面能够因此而有所突破、有所深化、有所巩固的话哦，这样子的一个成效的本身哦，其实是有问号的。
那么在台湾讨论民族身份认同的时候，台湾有人呼吁将台湾的故宫台湾化，对于这个问题，范世平说，
我想故宫的宝物啊，它1949年辗转到台湾，获得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啊，所以很多人说，如果当时蒋中正先生没有把这些宝物带到台湾来，经历过文革的10年浩劫，这些宝物可能都消失殆尽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说怎么宝物归还给中国，我想这样的说法大概也很难站得住脚啊。另外就是说我们看到全世界各国，像大英博物馆，各国博物馆也都有中国的宝物啊，因为什么，当时可能是八国联军啊等等因素。所以我想宝物在哪里，最重要是它可不可以获得好的一个保护，而且能够获得好的一个展览，让更多的人来欣赏这样的一些世界人类的一些珍宝，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啊。而且目前从法律面来看呢，这些宝物都已经是属于中华民国政府所有的，这我想它有绝对的这个所有权。像之前还有人说故宫宝物到日本去展览，会不会被中共给劫了，或者说声称它有这个法律上的所有权？那我想这些在法律上来讲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啊。那至于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其实中共一直以来啊，他强调两岸一家亲，强调两岸血浓于水啊，觉得两岸将来因为两岸是这个同样的文化，所以必须要统一。可是我刚刚讲过，台湾有17万的新住民，他在文化认同上他不一定认为他是中国人啊。那请问如果两岸统一，这些17万的新住民他的意见应不应该受到尊重？还有我们看到55万的原住民，他们其实跟南岛的文化更接近，他也可能不认为他是中国人啊，他为什么要跟你血浓于水呢？所以我觉得这72万的所谓的非中华，我们说除非你把中华民族涵盖整个全世界，否则你可以看到说很多人他的认同，他并不是认为说我跟你是一家亲，或我跟你是血浓于水的。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他这种说法，用血统论来作为两岸统一的一个基础或做宣传的话，他在台湾会面临越来越多挑战，来自于台湾的所谓台湾人。刚才东尼也讲，所谓台湾人的概念，他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多元化了。所以你光是用一个血浓于水就要带动一切，恐怕会很困难。
在美中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有人提出台湾可以趁美中贸易战宣布台湾独立，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说，
刚才那个山中黄先生讲到说，这个有关于现在是不是中美贸易大战，中国大陆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危机，是不是台独的好时机？我是不太赞同，就我觉得我们还是维持现状。那台独其实会台湾不定是可能会带来是一些很大的风险，特别是美国支不支持，我觉得这很关键啊。
是，
那我强调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尊重少数的民族、少数的这个族群，不管是原住民族或者是新移民，我们都尊重他们。那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比较可惜的是，他对于少数民族采取的是一种用一种强制的 或者是啊用汉人大量移入的，像我们看到新疆，我们看到像西藏，甚至改变他们当地的文化，甚至要求西藏的民众呢，你也必须要一切听党的指挥啊，然后抹灭他们的一个传统文化，限制他们发展传统的宗教，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啊。第三点，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关心中国大陆，我们也把中国大陆的民众是我们也当作是我们的很好的伙伴，我们也希望中国大陆能够民主自由，我们也关心。但是我常讲，反共或者反对中共，不表示要反对所有的中国的啊中国大陆一些事物或朋友。我觉得这两件事情要分开来看。很可惜，习近平修改宪法，把自己搞成终身制，让中国距离民主越来越遥远。
那么现在就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来看，那么最敏感最危险的问题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台湾总统府前发言人、台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以信说，
两岸关系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大陆展现了一个趋势啊，就是单方化的处理，那也是台湾方面丧失能动性的一个结果，那使得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的这种处理方式啊，伤害了两岸之间的情感，尤其是台湾方面的青年人的这个看法哦，这是未来北京当局应该要调整的啊。那不过两岸政策，尤其在台湾方面，它不能够快问快答，两岸政策不能够不过脑，所以说两岸政策它的最敏感的特性就是要好起来很困难，累积很长的时间，要坏的话很快速，一夕之间就可以崩盘。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两岸关系是台湾政府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哦，那也是现在蔡政府如何能够调整它的两岸政策，找回两岸关系的能动性，维持未来一个稳定的关系啊，台湾人民的福祉最重要的一个责任所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当局抓捕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而且呢是在美国之音现场电视广播的电话采访节目上抓走他的。目前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正在受到严重的挑战。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黄丽玲所做的报道。
孙文广教授被强迫失踪已经三天，中国国内外的人权活动人士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这位84岁的教授，他们担心中国当局会对他实行酷刑，对他提出刑事指控或酷刑兼指控。活动人士还敦促国际社会要求改变其政治和司法体制，他们说中国政府正在继续滥用权力镇压异议人士。人权捍卫组织的共同发起人迈克尔·卡斯特说，发现社会上有一点独立的声音就给予严酷打压，这绝对是习近平当局的做法。孙文广被抓走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有关，其中包括习近平的绝对权威形象近来受到来自体制内外的挑战。香港智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则表示，这种事情也可能对中共当局构成一种安全方面的担心。卡斯特补充说，中国当局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孙文广就成了一个明显的目标，因为他长期以来对政府持批评态度，而且签署了08宪章，那是已故的中国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牵头起草宣言，鼓吹实行若干改革，最终实行分权，制定新宪法，在中国实行立法民主。最近中国出现假疫苗丑闻，中国又与美国发生贸易纠纷，经济形势吃紧，这些情况的发生使得批评者变得更为大胆，并公开质疑习近平的大权独揽。批评者包括北京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他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人士对习近平的一次最尖锐的批评。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说，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声音日渐消沉之际，许章润挑战了政治禁忌。许章润敦促中国政府给1989年要求民主的天安门抗议活动平反，要求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投票， 恢复被取消的习近平国家主席两届任期限制。目前许章润正在日本访问，很多人在等着看中国当局在他返回中国之后如何对待他，或者他是否会促使其他的人也站出来大胆直言。在许章润之前，孙文广就一直大胆直言，致使他成为中共政府持续不断的骚扰目标。今年早些时候，中共山东大学党委作出裁决，将孙文广的退休金削减近乎一半，理由是他发表颠覆性言论。山东大学党委还发出威胁说，假如他继续对外国媒体发表谈话，就要把他的退休金全部砍掉。孙文广有好长时间一直被严密监控，国安部门的人在他家门外安营扎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中文部说，孙文广目前被羁押在济南军区的燕子山庄。美国之音记者先后联系了济南公安局、大陆派出所、山东大学公安处以及该校宣传部、济南市公安局宣传处和济南市外办等等，但是这些官方机构都不予评论。现在外界还不清楚孙文广被羁押的其他具体情况，人权活动人士担心当局下一步会如何处置孙教授。卡斯特说，中国的司法系统完全是服务于中共的意志，假如他们决定要给孙文广罗织一些罪名，他们就会罗织，或者他们会羁押他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他说，孙文广很可能跟他一度的辩护律师王全章一样，王全章失踪了3年多，没有任何音讯传出，尽管他据说是被关押在天津第一看守所，有一个以前的同事说在那里见过他。王全章的妻子说，有报道说他的丈夫依然活着，身体和精神状况还可以。孙文广也有可能被迫在电视上认罪。人权捍卫组织发表了一份报告说，中国政府越来越依赖非法强迫在押的人权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在电视上认罪，来给国内外的观众看，并以此震慑其他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湖南的人权活动人士欧彪峰说，除此之外，孙文广还有可能面临与外国势力勾结的指控。欧彪峰说，至少他会受到警告，或被软禁在家，或者当局可以捏造一些罪名给他，比如说他跟国外敌对势力勾结。他说，中国当局在镇压中国公民说真心话的时候是野蛮的、可笑的、邪恶的。包括记者吴国界在内的国际人权组织已经联合起来表示支持孙文广，并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记者吴国界发表声明说，这位教授以他的积极反对新闻审查和宣传而著称。记者吴国界要求立即释放他，并强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明文规定。台湾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邱一玲说，中国现在或许更富裕了，但是肯定没有更自由。中共政权加强了对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的镇压，逮捕律师，使用高技术手段全面监控公众的网络言论和网下的言论，中国已经做得太过分了。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及前特首梁振英近日先后表态，反对香港外国记者协会邀请陈浩天讲演，讨论香港独立建国等问题。对此，陈浩天对美国之音说，这是干涉香港的新闻自由。与此同时，香港外国记者会星期天下午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接下来请听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外交部驻港机构要求香港外国记者会重新考虑邀请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的安排。事件公开化后继续发酵。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天参加全民运动日活动后就此事接受媒体采访，他说特区政府对港独议题的立场非常坚定，一点也不含糊，要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必须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发展利益和领土完整，对任何鼓吹港独的言行港府都不能够容忍。他表示有机构以港独或者香港民族主义为题安排活动非常可惜和遗憾，也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这项活动是否推进，林郑月娥相信该机构会自行考虑。在此之前，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与香港外国记者会交涉，要求重新考虑邀请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的安排。不过 FCC 表示活动将按照原计划进行。针对特首林郑月娥的上述谈话，陈浩天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His interference on the freedom of press on the foreign journalists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and it damages the image of Hong Kong.
这是对外国新闻工作者新闻自由的干涉，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香港的国际形象被破坏了，不应逼迫香港外国记者会重新考虑已经对我发出的邀请。我不认为 FCC 会改变对我的邀请。香港外国记者会星期一下午4:30发布新闻稿，阐述邀请陈浩天演讲的原则立场。新闻稿说，其会员和广大公众希望听取任何辩论中的各种不同观点。就新闻记者而言，这也是他们的责任。FCC 认为，在香港这样的自由社会，允许人们讲话和自由辩论至关重要，即使人们并不同意某种特定的观点。主办这样的活动既不代表我们赞成，也不代表我们反对某种特定观点，只是因为陈浩天及其政党在当局要取缔后成了新闻。蔡永梅是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演讲被北京定性为外交事件，林郑月娥的言论配合北京，以此达到阻挠陈浩天演讲的目的。
看了会觉得他们把定位是一种外交，因为中国这个跟香港这个关系哈，它是原来根据那个基本法是说，国防跟外交是以中央政府在统管，这个香港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主权的。所以他这次出面，我想他是要放出这样一个信息，他把这个本来我们认为是个言论新闻自由的问题，是他会把他上升是一个外交问题。所以可能用这个方式来着手。
与此同时，前特首梁振英连续2天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对 FCC 事件发表言论。他说 FCC 邀请陈浩天就港独议题发表演讲开了先例，为港独搭建了第一个公开的宣讲平台。他说分裂国家的问题非同小可，必须高度警惕，防微杜渐，不能够让此事蔓延成为趋势。梁振英还说，邀请陈浩天好比邀请恐怖分子教人如何劫持飞机， FCC 不能够随心所欲决定演讲的人。对此，香港苹果日报刊登的评论说，梁振英不甘寂寞，试图以此显示其还有政治能量，甚至有影射特首林郑月娥反对港独不利之嫌。该报援引梁振英的话说，香港很少有机构能够像 FCC 那样获得政府的支持租用目前的会址。对此，林郑月娥反驳说， FCC 以市价租用目前的会址。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梁振英等用会址威胁 FCC 以及外媒的新闻自由，或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蔡永梅则表示，梁振英的说法很荒诞，他同时呼吁 FCC 不要退缩。
我个人希望就是外国记者他们能够就是说不要在这个压力下退缩，因为香港现在这个有关言论方面的已经打压得很厉害，你退一步他会得寸进尺的。以后这个利益开了以后，我就有点担心了，比如我们香港人在讨论这些问题，那现在这种言论都被打压了，所以这个情况是我觉得是很可怕的。
FCC 事件持续发酵之际，其演讲预告似乎继续有效。8月14日中午，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将就推动香港建立族群认同、民族党被禁运作以及香港独立建国前景等敏感话题发表演讲。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北京地区约50家家庭教会不满当局频繁骚扰和打压，公开发表联合声明。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家庭教会人员年轻化以及现代通讯传播手段使他们不同老一代信徒，抗争方面渐趋主动和成熟，而且善用法律武器。不过成效如何还有待观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星期日，近50家北京地区家庭教会的一份联合声明在网上流传。声明7月31日签署，8月1日完成修订发表。声明针对近期全国各地家庭教会普遍遭到打压的状况，其中特别提到北京、上海、四川、广东、河南等地。中国各地地下教会或者称家庭教会遭当局打压的事件屡见不鲜。声明的独特点似乎在于地下教会的抗争方式正在由保守转向积极，由默默忍受转向公开向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发声，而且以中国现行的法律为武器。声明强调教友的爱国热情，指出信徒的正常信仰生活被侵犯和拦阻，严重伤害了信教群众的情感和爱国热情，造成社会矛盾，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声明援引中国宪法36条称，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并且援引官方的说法，说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指出，信教群众不是党和群众的对立面，更不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阻力和障碍。信教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依靠力量。徐永海是北京地区的家庭教会人士，他称当今中国毒牛奶、毒疫苗、毒空气事件频发，这个国家太需要福音。与此同时，他注意到由于家庭教会成员逐渐年轻化，抗争形势在变化。他说，
在上一代，在这个老一代基督徒啊，在90年代的时候也受打压。当年的这个教会，那咱们表现的就是默默的祷告，不让我们在新天聚会，我们就换一个日子；不让我们在当三家聚会，我们就改个日子。当年是这样，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我看到这么多年轻的基督徒，他们不太采取老一代这种方式了，而是采取这种声明的方式来为自己争取权益，这也是为主传福音。会，因为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如果再遇到打压了，大家一定会发出声音的，一定会让大家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不会在这个像过去那样，像90年代那样默默的忍受了，是一定要发出声音来的。这是个好的带头作用。
浙江台州地区的杨牧师星期天祈祷活动结束后，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几天前看过声明的初稿。他在对声明的效果有所保留时，感谢声明所表示的相互支持。他说：“
这个肯定的嘛，这个是无条件的嘛，是吧？不要说是教会内部的，哪怕是社会上的这些不公正，我们也会声援的。其实我觉得可能是面对流氓政府还是没用的，因为你看前几年的高志森他们这个整个团队都被这些流氓搞得。”不想要，真的非常感谢神，他们能够站出来。
采访中，杨牧师也谈到中国家庭教会的处境、沿海和地区不平衡的问题，并且分析了其中的部分原因。他说：“
情况呢，基本上差不多，不过这比今年呢，沿海一带比内地好一点，内地还是比较厉害。”就是我们这边打压的这个程度没有那边厉害。
为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
不知道，可能是政府的重点不在这边吧，可能是在内地吧。因为别人一代大家的意识也比较那个强嘛，相对来说，然后可能各教会各方面的这个社会的阅历可能比那边内地好一点。内地因为相对来说还是。从两个地区对比来说，沿海的地方对比相对还是比较保守一点吧。
杨牧师还说，沿海地区的经济条件比较适合与家庭教会的生存，当局封了一处，大家有资金能力再去寻找和购买新的祈祷场所，家庭教会得以生存和发展。另外，当局执法人员和家庭教会人员或多或少、或远或近的亲戚朋友关系，也一定程度消失了当局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力度。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中国官方表示，中国公民器官捐献移植事业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一些独立的学者和机构认为，官方的数字有被夸大之嫌，一些数据自相矛盾，而且有可能仍然在使用死囚犯的器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详细报道。
7月14号到15号，中国第九届全国器官捐献与移植论坛在长春召开。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艳红说，2017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数与移植数均居世界第二位。按照他的说法，2017年中国完成器官捐献5146例，实施器官移植手术超过 1.6 万例，所捐献器官 86% 源于公民逝世后捐献，还有 14% 来自于亲属间活体捐献，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达到 3.72 为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宣布从2015年1月1号起不再使用死刑犯的器官进行器官移植，而在此之前，中国绝大多数的器官移植手术是用死刑犯器官进行的。前中国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杰夫2011年在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文章称，中国约 65% 的器官移植手术是用已故捐献者的器官完成的，其中 90% 以上的捐献者是被处决的死刑犯。中国从2010年开始号召公众捐献器官，2015年开始正式废除使用死刑犯器官。外界曾担心，如果这一规定被严格执行的话，中国的器官移植医学界将面临严重的器官短缺问题。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每年有大约30万器官衰竭患者等待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然而，自2015年以来，中国并未出现大规模器官短缺的问题。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2015年，也就是禁用死刑犯器官的第一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人数从2014年的1500例上升到2766例，2016年增至4080例，2017年为5146例，器官捐赠者人数持续呈大幅上升趋势。但长期以来，海外的一些独立的器官移植专家和组织一直对中国官方公布的器官移植方面的数字表示质疑。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非政府组织医生反对强制器官摘取的执行主任托尔斯滕特雷表示，与世界器官移植制度健全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实际捐献器官人数与志愿器官捐献登记人数比例远远高于欧美国家水平。
At the end of 2017, officially they said we have 370,000, not millions, thousand.
中国官方的说法是，2017年中国有375,000名登记器官捐献者。如果我们按照美国和英国的计算方法，那么我们会发现，中国当年应该只有26到52位器官捐献者完成了器官捐献，但官方的数字是2017年中国完成器官捐献者为5146例，我们又一次被耍弄了。 尽管中国官方反复强调中国公民的器官捐赠人数和登记人数均创历史新高，但中国的器官捐献率与世界先进水平仍然相去甚远。根据中国官方的最新数字，2017年中国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为 3.72， 是历史最高水平，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西班牙最高为每百万人口36，美国是每百万人口27，英国则为每百万人口13。特雷说
But China doesn't tell us the truth. China is hiding something.
他说中国没有告诉我们真相，中国在隐藏什么，我们必须要谨慎，而且我们要找出到底在什么地方被愚弄了。纽约时报2015年11月17号的一篇报道引述世界医学协会秘书长奥特马克罗伯尔的话说，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所说的中国从2015年1月1号起不再使用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说法是一个行政花招，因为无法知道死刑犯的捐赠是否是真正出于自愿。黄杰夫曾对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说，死囚也是公民，法律并未剥夺其捐献器官的权利。如果死囚愿意捐献器官赎罪，那么应该鼓励。与此同时，中国表示中国器官移植技术达到新高度。新华社的报道说，自体肝移植、无缺血肝移植等肝脏移植手术实现国际领跑，受供者血型不相容肾移植技术得到了突破，移植技术突破6小时禁区。2017年12月，中国官方的器官移植代言人黄杰夫赴梵蒂冈参加教宗科学院举办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这是中国首次派官员参加这一峰会。黄杰夫在会上否认中国活体摘取器官的说法，称那是胡说八道。黄杰夫在那次会议上还说，2016年器官移植旅游在中国已无一例。但美联社2016年8月29号的一篇报道称，一名加拿大患者以15万美元的价格在中国接受了单肾移植手术，而这名患者只等待了3天。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俄罗斯正在准备普京总统访问波兰，以及首次参加在波兰举行的东亚峰会，此举被当成俄罗斯在东南亚外交的重要突破。俄罗斯媒体称，该地区害怕中国威胁，但并不担忧俄罗斯扩大影响。俄罗斯继续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活动，一方面能够平衡中国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同美国竞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刚刚结束了对新加坡的访问。今年的东盟外长会议几天前在新加坡闭幕，拉夫罗夫出席了东盟与俄罗斯外长会议，并会晤了中国、老挝、柬埔寨、菲律宾、韩国等国的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未来将会更多地加强同该地区国家在所有领域，特别是安全和反恐方面的合作。俄罗斯的安全部门将与该地区国家交换各自掌握的恐怖分子资料的信息，俄罗斯还将帮助这些国家训练军人。为了继续扩大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已经增加了针对东南亚地区国家学生来俄罗斯留学的奖学金的数量。苏联时代，俄罗斯曾经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保持密切关系，并为共产党执政的越南和老挝等国训练了大批的军人和留学生。在新加坡刚刚与拉夫罗夫会晤的老挝外长沙伦塞当年就曾留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许多越南高层官员甚至政府领导人也都有留宿的经历。拉夫罗夫这次访问的另一个目的是为总统普京11月份访问新加坡做准备。俄罗斯媒体报道，这将是普京首次对新加坡国事访问，同时也将是普京首次出席11月14日到15日在当地召开的本届东亚峰会。这一举动意义重大，由于东南亚过去一直不是苏联和俄罗斯外交的重点， 此举显示俄罗斯外交越来越重视这一地区。东亚峰会的核心成员是东盟国家，俄罗斯虽然十多年前已经加入东亚峰会，但与中美两国领导人经常出席东亚峰会不同，俄罗斯过去仅派外长级别的官员出席相关活动。但是从去年起，俄罗斯首次提高了出席的规格，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参加了去年十一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亚峰会。每次对外访问时间都不会很长的普京总统，这次将在新加坡停留长达四天左右的时间。普京还将出席在新加坡新建的首座东正教堂的动工仪式。同克里姆林宫，尤其是安全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普京执政之后一直寻求扩大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在新加坡的俄罗斯东正教堂将会为在那里居住的数千名俄罗斯人和其他多连体地区的东正教徒提供服务。普京访问新加坡期间，双方还打算签署新加坡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由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由前苏联地区国家组成，这一组织由普京亲自推动打造，意图恢复过去苏联影响。越南已经同欧亚经济共同体签署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新加坡因此将成为该地区的第二个国家，显示在遭到西方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却在逐渐扩大。亲西方的新加坡一直与普京政权保持密切联系，新加坡领导人时常访问俄罗斯。新加坡外长维文说，新加坡总统五月份访俄时亲自向普京转交了希望他访问新加坡的邀请信。维文还表示，两国的相关官员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将会加倍努力，争取敲定新加坡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建立自由贸易区文件的细节，以便在普京访问时正式签署这项协议。俄罗斯的经济与贸易发展部部长也将计划在十一月份访问新加坡，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俄罗斯与东盟国家的经济部长会议。菲律宾外长卡耶塔诺对随同拉夫罗夫访问新加坡的俄罗斯媒体记者表示，菲律宾正在认真考虑，总统杜特尔特很可能将会出席九月份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将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正积极利用东方经济论坛会议这一平台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活动。习近平、安倍、文在寅都已经表态将在九月前往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这一活动，俄罗斯也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了相关的邀请。这将是杜特尔特在去年访问莫斯科后他将第二次访问俄罗斯。卡耶塔诺还表示，菲律宾将不会顾及美国的警告，会仿效越南继续寻求向俄罗斯采购武器。俄罗斯的武器出口商已经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中，与俄罗斯从事武器交易的国家将面临遭到美国制裁的风险。俄罗斯积极寻求打入传统上一直使用美国武器的菲律宾市场。俄罗斯去年曾向菲律宾赠送了一批武器装备，俄罗斯海军军舰也更多地访问和停靠菲律宾的港口。俄罗斯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活动，被认为可平衡中国在当地日益扩大的影响，同时避免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在外交上过于依赖中国。另一方面，俄罗斯也试图在东南亚地区抗衡美国。莫斯科的外交分析人士说，中国同当地的许多国家都拥有领土纠纷，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国同样拥有越战这一历史包袱，但与中美两国完全不同，俄罗斯在东南亚推动外交时更能轻装上阵。此外，夹在中美之间的东南亚国家也试图寻求第三股势力的支持，这也为俄罗斯提供了机会。俄罗斯独立报说，东盟国家担心的是北京而不是莫斯科。报道说，普京十一月份访问新加坡参加东亚峰会是外交突破，俄罗斯在东南亚外交所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被认为是2016年 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俄罗斯东盟峰会。报道引述学者的话说，俄罗斯与东南亚国家能够找到很多的利益共同点。越南目前在俄罗斯积极投资，直接投资额甚至不少于中国。俄罗斯更应密切关注以反美著称的马来西亚马哈蒂尔政府的未来外交政策走向。此外，俄罗斯正同缅甸密切关系，可能帮助缅甸兴建核电站。但东南亚问题学者斯特列里祖夫说，俄罗斯目前仍无法取代和挑战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和影响。他说，俄罗斯的传统出口商品、能源和原材料等的出口市场主要是中国、印度、欧洲等，而不是东南亚地区。不仅如此，东南亚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俄罗斯出口商品的竞争者，比如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石油和天然气等等。评论人士说，除了军事和安全领域以及利用当地国家与中美两家的矛盾之外，经济领域仍是俄罗斯加强在当地活动的短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鲜国家媒体星期一8月6日指责美国违反改善双边关系的承诺，称美国所说的去核化完成之前不会缓解制裁是蛮横无理的说法，还说美国强化制裁措施以便提升谈判力度。执政的朝鲜劳动党党报称，朝鲜已经采取务实的措施，包括停止核试验与导弹试验，拆除一个核试验场，以及归还在朝鲜战争中丧生的美国军人的遗骸。朝鲜外长李永浩在新加坡一个安全论坛中发表了类似的言论，他称美国对去核化的坚持令人警惕，不过他说朝鲜决心履行今年6月与美国达成的协议。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星期天在福克斯新闻电视节目中对朝鲜看来继续发展核武器与导弹项目做出了反应。博尔顿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4月向韩国总统文在寅保证会在一年内去核。他说，美国还在注视朝鲜是否做出了这项战略决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伊朗必须开始像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样行事，与此同时，美国准备重新开始对伊朗当局实施制裁。蓬佩奥星期天8月5日对媒体说，我希望伊朗人民在谁担任国家领导层的问题上能够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从星期二凌晨开始，针对伊朗各项行业的制裁开始生效，其中包括传统的伊朗地毯。在此之前，伊朗政府已经不能购买美国和欧洲的飞机和债券。针对伊朗能源出口的制裁将在今年11月份恢复实施。在美国总统川普撤出伊朗与美国和其他五个国家签署的2015年核协议之后，原本已经撤销的制裁又会重新实施。那项协议要求伊朗大幅度削减它的浓缩铀项目，以换取对绝大多数制裁的撤销。川普曾经说，这项协议很糟糕，因为这会给伊朗机会重新启动核项目。川普还说，他愿意随时无条件的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但是由于两国总统看来近来相互指责和威胁对方，两人会面的可能性不大。蓬佩奥国务卿说，我们希望能找到向前推进的办法，但是这需要伊朗政权做出重大改变。委内瑞拉当局逮捕了6名涉嫌参与总统马杜罗所说的针对他的谋杀企图的恐怖分子和雇佣杀手。发生在星期六阅兵式上的袭击使用了两架装有炸药的无人机，一个据说在达到目标之前在空中爆炸，另一个撞到一个公寓后爆炸。伊朗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说，在首都卡拉卡斯的突击搜查中收集了重要的信息，不过他没有进一步的解释。这六个人在突击搜查中被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脸书最近关闭了32个煽动政治分裂的虚假社交媒体账号后，美国国会议员们警告说，俄罗斯仍然试图迷惑和分裂美国人民。共和党、民主党两党议员都为此表示担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国会山发来的详细报道。
目前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100天，网络和社交媒体的研究者们敲响了警钟。
俄罗斯的操纵并没有止于2016年选举日之后，俄罗斯政府加大了油门。
脸书上的新闻表明了问题仍然存在。Russian-backed
operatives. 由俄罗斯支持的行动人员继续渗透和操纵社交媒体，以劫持全国性的对话，让美国人互相攻击。
社交媒体是当代的公共论坛，但它被用来分裂我们。
议员们在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表示有挫折感。
我们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但在这类活动方面，他们看来没有做什么好事。
委员会宣布，社交媒体的高管们下个月将就如何采取措施抵制外国影响的问题在国会作证。
脸书、Instagram、推特、谷歌以及 YouTube 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但那就够了吗？
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不能也不该成为民主和公共讨论的唯一守护者，所以我的建议立刻采取行动，辨别并清除有恶意影响的活动，为2018年的选举做好准备。
在涉俄调查进行了一年多之后，议员们表示他们已经很清楚俄罗斯想干什么了。
这就是信息战，是弱化对手的另一种形态的战争。这就是普京对美利坚合众国的看法。
卢比奥参议员参与起草的一份提案说，如果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俄罗斯干扰了11月的中期选举，就要对俄罗斯严加制裁。鲍曼，美国之音，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打算对中国课征更高额的关税，对此中国提出新的报复措施。不过，白宫经济官员表示，中国经济疲软，而且人民正在出走，同时呼吁中国不要小看川普总统的决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这个关于关税的这个争议呢，已经越演越烈了。那我们首先看到是美国在方面呢，对中国要加强关税上的一个措施。首先是在7月11号的时候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就宣布了要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那么呢，在8月2号的时候呢，美国又加码了，考虑要将 10% 的关税提高到25%。那么接下来这个听证的时间呢，也从8月30号延长到9月5号，就是要来征求公众的意见，是否要把这个税率从10%提高到25%，来对中国进行更大的施压。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美方的贸易官员，还有这个白宫的这个经济的官员，都是表示说，这样子一个强力的措施，其实是希望中国能够改变自己所谓不公平的贸易的行为。不过呢，中国方面也祭出了反击的措施。中国呢，在8月3号则是宣布了将针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课征关税，而且当中呢，将实施有四种税率，分别包括是 25%、20%、10%以及 5%。 那么实际实施的时间呢，将是美方的行动而定。也就是说呢，如果美方对中国实施了这个高额的关税之后，中国将会以上述所说的这个关税的措施来进行反击。那么针对中国的这个报复措施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只在接受美国的媒体采访的时候就反击了。库德罗说呢，他说，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不要关税，不要关税壁垒，不要补贴，我们要看到贸易改革，中国并没有实现。 OK， 他们的经济疲软，他们的货币走弱，他们的人民出走，不要小看川普总统 贯彻到底的决心。所以看得出来呢，白宫这一方面是没有要退让的意思。那么中国方面呢，似乎也并没有要这个退让的感觉，因为可能中国方面呢也不希望造成示弱的一个形象。所以看起来呢，美中之间的关税的这个争端以及贸易的争端呢，可能还会持续的升温下去。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海燕，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